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在教会的工作上面呢，我们真的盼望啊，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呢，能够继续起来承担。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但是不可否认呢，今天在教会中呢，年轻人参与的教会，或者是说青年人在教会中服事中间呢，和长者或者说教会的一些固有的传统呢，往往会有一些的脱节。那么怎么样有效的鼓励青年人呢，走出安乐窝呢？那么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晨曦交流站呢，也会待会儿会继续联系邹弟兄呢，和我们谈一谈教会青年的工作，还有教会需要福音的意向、福音的使命。那么怎么样从基本功开始建立一些布道的观念、布道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愿主帮助我们呢，能够透过晨曦交流站呢，每一次我们都在主面前有一些些的学习，彼此呢有一些些的劝勉。好，我们把握时间进入今天的晨曦交流站。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原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卢牧师好。
哎，林牧师你好。
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有机会啊，和邹弟兄呢探讨教会同工的训练装备啊，我自己都觉得有一些的提醒，罗牧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觉得啊，只要有人服侍，我们就很开心了，多多益善。但是有的时候呢，人多未必好办事，有的时候人多反而造成一个困扰，会不会？
这个是跟那个我们的栽培训练，生命的素质有关，可能只是那个表面的事情做很多，忙碌很多，但是没有进到那个生命的深度。
对，其实我自己在讲，我们说怎么样建立教会，或者说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么有人说，今天教会是年轻人的世代哈，那么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那么有的年轻人呢，在教会中间总觉得呢好像不受重视，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始终陶醉在年轻青年团契中间不肯走出来。那么在教会中间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怎么讲，侍奉中间青黄不接。
那看看那个邹弟兄他们的青年团契到底有什么内容，
那我们来听听邹弟兄在线上。
邹弟兄讲。
喂，邹弟兄你好。
你好，林牧师。
哎，邹弟兄你好。
你好。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青年的工作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教会这个青年的工作好不好，还有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瓶颈，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现在我们成立青年团契的还是比较早的哈，初期还是不错，良性循环，但是越来越走就发现人多了之后啊，年轻人所表现出的他们的有些弱点就显出来了。他们很喜欢活动，很喜欢节目，愿意为活动和节目付上格外的代价，确实很难，甚至不愿意真正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在生命上长进上下功夫。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另外还有就是说，其实刚才也谈过啊，年轻人和教会的年老的人其实现在形成一种代沟，年轻人很难融入这个家庭里面，这 所以他们愿意停留在他们青年人的这个层面上，这是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将来教会的未来还是这些年轻人起来担负的。
嗯，
所以这些年轻人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的真理的造就和对整个教会的一个融合，就是很难担负起将来教会的一些使命的。
那这是邹弟兄你看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年轻人起不来啊，很难承担教会的使命。可是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去思想，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讲，就是觉得说这个老一辈中间始终和我们有代沟，他不理解我们，所以无形当中呢这种的鸿沟就越来越大。那我要请问一下卢文牧师了，这个是一个好像很多教会都有类似的问题的。
我要请教周弟兄，你们青年团契的内容他们聚会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分三块。第一是先是要赞美，然后呢会有经文分享，当然他们同工也都是我也参与他们的。另外一块就是有查经。那么用的教材是新生命新生活这样子。
但是你说他们有活动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有一些圣诞节的活动啊，很多青年人的活动啊，这样子。那每一个月的最后还有一些活动。
你讲呢有崇拜，有查经，是不是？
有查经，对了
啊。我觉得呢青年团契来，你刚才谈到呢有圣诞节，有什么活动，可能呢只是很多热闹的活动。圣诞节呢一年只有一次嘛，
对
那么所以呢我跟你谈谈我过去的经验。卢文呢，我的信仰，我的蒙召，我的侍奉，都是从青年团契开始。我真是青年团契的国子。那么，我信耶稣的时间呢，就在青年团契当中，每个礼拜六我都为教会呢参加这个青年团契。那么每次聚会呢大概有两个钟头。头一个钟头呢一定是讲道，有神的仆人讲很重要的真理，圣经里头对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讲这些重要的真理。那下半呢就是把那个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怎么样那个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叫它做生活。那么因为青年人有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嘛，那么你接受那个信仰呢，怎么样在你工作的环境啊，在你的家庭啊，在教会当中啊，怎么应用。所以我呢参加这个青年团契，从青年团契我就蒙召练神学，结果呢回到教会当中呢做传道人。青年团契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学习道理，委身基督。卢文呢23岁的时间呢就真的觉得神的恩典临到我，我就蒙召了。那么上次呢林晨牧师也提到呢神的爱激励我。那我那个时间呢真的有这个感觉，这个保罗的见证呢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5:14-15，他谈到呢神的爱那个激励我，其实那个圣经的原来的文字是我们，这个就表示呢神的爱激励我们所有的人。神的爱激励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从委身积极，因为神的爱，我们受神的爱的激励呢变成委身基督。这个委身呢，周弟兄啊你要强调，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呢真的愿意呢为主而活。所以呢我们的讲的道，我们的训练 不是单单叫那些人呢做信徒，还要努力帮助他们做主的门徒。
嗯，那周弟兄，我想刚才罗牧师讲的这个团契中间的内容，其实我听起来你们也有查经，也有讲道，也有分享，是吗？
是。
嗯，那么你说青年人融不入这些长辈，因为一般教会的模式呢，形态的聚会都是如此，还是说你们觉得在内容上比较不能够贴近青年人的需要？
是两部分了。
嗯，
一个是年轻人更喜欢年轻人的，老年人不大适合年轻人的。
嗯，
所以这样就比较辛苦了。
嗯
嗯嗯，
你说
包括是形式上的，包括是程序上的，其实都不大一样的。
嗯，
那周弟兄，我听不清楚呢。你本来是在讲青年团契，你又讲呢老年人跟青年人合不来。那我这样子跟你分享啊。
嗯，
所有教会应当有不同的团契。我举个例子呢，有青年团契。有成年人的团契，有老年人的团契，有妇女的团契，青年团契呢有学生的团契，也有呢昼夜的青年的团契。所以你的教会呢不能够单单弄一个青年团契，所以你说青年团契跟成年人跟老年人呢合不来，因为呢只有他们有那个团契的生活。那么我是老年人，我怎么样走到你们的青年团契里头呢？
嗯，
所以我听了就是有这个弄不清楚。
对，那
是这样，是这样的，我是鼓励是青年人有青年团契，但是主日礼拜一定要参加。
嗯，
主日崇拜一定要参加。
嗯，
现在是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们有了青年团契之后呢，不大愿意再参加主日礼拜。
哦，那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是大问题了。
嗯嗯，
那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呢，
所以他们表面看是，好像是表面看是他们还不大喜欢这些状况，不更喜欢他们年轻人的状况。
那周弟兄，我们的信仰呢，以基督耶稣为中心。
嗯，
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呢，圣经里头呢就谈到我们呢要怎么样敬拜神。主日礼拜呢，我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来敬拜神嘛。让我们的祷告、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听的道理呢，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现在呢，听你讲的，你面对的问题呢，就是青年团契呢，只是他们的
安乐窝。安乐窝，用一句话说，
他们的聚会，
嗯，
没有呢，做那个礼拜。那，我告诉你，刚才我不是讲呢，我是青年团契的国子，
嗯嗯，
那我的教会呢，就是青年团契蒙恩，得到神的福心。那么我呢，就在青年团契里头呢，学习委身侍奉主。后来呢，我就真的念完神学呢，回到自己教会做传道人。
嗯，
那当我在青年团契服侍的时间呢，青年团契人多。我回到教会侍奉的时间呢，发现呢，聚会的人根本不多。
嗯，
那么所以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努力。令到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呢，最重要的是敬拜神。
嗯，
那么慢慢呢，我的教会呢就正常的礼拜的人比那个团契的青年团契的人多了。所以我刚才也讲呢，我慢慢就开始呢，那个勉励团契。
勉励团
契呢，可能是其他年龄的。那刚才我也讲到有妇女团契，大概你们有没有妇女团契啊？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姐妹团契。
我觉得呢，妇女比弟兄更爱主啊，那应当有妇女团契，有青年团契，有那个长者团契，因为长者他们有空嘛。所以你们不要单单说，我们注重青年人，单单有青年团契。
我们也有的有长者，主要是我们是这样哈， 郭牧师，他是我们主日礼拜结束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学习，是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叫成人主日学。
嗯，
这个成人主日学主要是长者的，所以我们又分了四个组啊，分了四个组呢，我们的方向是按照区域划分，然后呢，将来的目的是要支堂，所以不同的区域有这么一个小组，不同的区域有个小组，这样四个小组将来就是以他们的聚会为基点，然后支堂，是这样子。
嗯，所以你们这个训练也只是为着将来一个职堂来预备是吗？
不，两方面，一个是成长生命，
嗯，
那么从整个布局来讲是为了职堂，但是呢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明白圣经、卫生基督、成长生命，这是我们的方向。
那么青年人有参与这个成人主日学的吗？
非常少，非常少，
非常少。那有没有可能在青年人中间为他们开这个主日学呢？
青年人是这样的，我很能体谅他们，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主日，他们我们是周五晚上会有青年团契，然后呢，他们如果是有也有来礼拜的，大部分是没有啊。
那
他们是
周弟兄，我们可能呢，青年已经忙了，还要求很多，那我们要注意呢。现在我们面对的人呢，整个中国呢，青年人、成年人，现在的人呢，文化水平比较高，念书比较多，所以呢，都会不是种田了，现在呢，个社会改变了，都会忙一点了，所以我们要注重呢，大概呢，他们应当呢，做礼拜。那么，有些时间给他们参加团契，或者是主日学。
嗯嗯，
不要样样都做，样样都做的时间，你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做。
嗯，
他们还要面对他们的工作，他们面对他们的家庭，所以呢，我们注意呢，你很好啊，你认识那青年人呢是教会的希望啊，你应当呢多讲圣经的道理，基督耶稣为主，帮助这些青年人委身基督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基本的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这个求主帮助你啦，因为我自己讲啊，这个是我的见证啊，青年团契的国子，我真的没有青年团契，我今天都没有做传道人。不会做福音广播，那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努力。那无论你在崇拜做什么，青年团契做什么，主日学做什么，都要让那些信耶稣的人呢做主的门徒。这是基本的道理了。
对。好，我们青年的部分我们先谈到这儿哈。那我想周弟兄你也提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拆船方面，这个我觉得是罗恩牧师非常有负担的，一定很多值得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提到教会的拆船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可以的。
现
在对于大家对于拆船福音工作、福音事工还是有意向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说大家可以付上金钱的代价，很难付上整个你要家庭的代价。真正的要呼召，要出去拆船的，其实很难有人站出来。其实跟卢文牧师所说的这个是主的爱激励是有关系，一向是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为难，就是我们巴不得一个教会啊，一间教会如果在福音事工上越发有份，这个教会越蒙神的祝福，而且越有圣灵的同在。这是我觉得是比较为难的。
等一等啊，
是没有人摆上。
周弟兄，周弟兄，请问你说教会缺乏拆船意向，拆船是什么？
就是做福音工作。我是盼望我们从我们的教会从内到外，比方从我们的自身、我们的周围，但是呢，真正的一个是往外走一走就很难了，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周围、我们的生活周围还可以。
那我很简单的跟周弟兄分享， 所谓差传呢，这个名词呢，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呢，差传的本质呢是布道与那个远一点的不同文化的布道工作。你的教会呢面对的问题呢是那个很多基本的问题，应当多讲圣经的道理，多讲呢使信徒做门徒，多讲呢传福音。你们传福音呢基本上面就是差传的最早的一部分。那么当你们生命成熟了，那个培训达到某一些水平了，才去讲那个异文化的差传。异文化的差传呢，那些宣教的工作呢，所谓宣教师呢，他们的要求呢应当比传道人更多。我基本学来的呢，所有的宣教师呢最好呢是念过神学，做过教会的工作，然后给教会差派到远方去。那所以周弟兄，我现在觉得呢，你们不必呢这么早谈差传，应当呢先讲那个那个大使命的初步
重要。对对对，
重要。我们就从那个布道努力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所以你们就因为传福音多了，信徒多了，就可以呢职堂。职堂呢就是表示呢你现在三间教会嘛。所以呢可以变成六间教会。可以呢这个越来越多。如文呢刚刚跟你提到呢，我是青年团契的国子，我回去教会做传道人呢，那个时间我只有一间教会。但是呢哎呀，我们努力布道呢，现在二十几间的教会。那就是因为布道人多了，我们就差一些人出去呢，我们说是开分堂，其实是职堂。开分堂就是职堂嘛，我们令到所有的教会呢都是自治自养自传的。所以现在我二十几间的教会呢都是自治自养自传的。我们呢不必呢去再给他们钱啊，或者是给他们什么人才啊，当你去传福音栽培信徒训练信徒的时间呢，信徒增多，这些信徒都变作主的门徒呢，教会自动就健康了。
对，其实啊，邹弟兄啊，刚才卢牧师谈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必急着，好像觉得说，哎呀，讲差传都没有人呐，没有人愿意付出等等。其实事实上，这种差传，特别是一种跨文化的这种呢，是需要从弟兄姐妹的这种认知上认识的。我们常常说差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呢，可能并不容易说只是期望讲台呼吁一下就会有人站出来愿意现身，
不可能的
啊，很难
的啊。所以你们呢就是差传的第一步就是布道。
布道，对了，
布道。布道呢我们教会真的更多的认识圣经的道理，更深入的去做那个布道的工作呢，就想到呢，哎呀，我们的省份以外呀，中国有没有少数民族啊？那么我们去少数民族，甚至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跟那个异文化、不同文化种族的人在传福音的工作，才是完全的差传。所以现在周弟兄不必太多的雄心壮志，你的雄心壮志呢最好是现在多布道。
对，多布道。那么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布道大使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相信圣灵会在 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看见这个需要。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自己的经验想和周弟兄分享，就是这种的观念啊，这种的教育啊，是需要时间经年累月的。
对对对对对。
那比方说你有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海外福音的需要，那么透过这些文宣也好，透过这些刊物也好，让弟兄姐妹接触到，比方啊，举例来说，不要说去得远，比方说在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那边福音的需要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甚至怎么样主感动我们中间，你们组织一些所谓的布道队去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
基本来讲，周弟兄你是很好的传道人，你注重那个同工的栽培，你注重信徒灵命的栽培。现在呢，我们就是回到呢，传福音本质上面，传福音。保罗说，传福音好像是欠债一样。保罗他真的决定，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多讲这些道理呢，你的教会的人呢，就会更乐意的传福音，那么很认真的传福音呢，那么自然的慢慢呢就谈到那个少数民族啊，就人多了，传福音的事工多了，才会想到那个少数民族啊等等的事工的了。
那我自己心中有这样的感动啊，我们常常也说这个。未来啊，真的是我们看见神在中国中间要兴起很多宣教的意象，在教会中有这样的看见的，那么中国啊教会也能够承接起这个福音的意象啊使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好好的在教会中间多分享这个大使命的信息，多让弟兄姐妹挑战这种福音的这种使命，让他们真的能够啊，在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啊，好像耶稣当年对门徒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那你留意啊，这个大使命是需要看的，是需要举目看，看什么呢？庄稼熟了，那么我们心中才会有那个负担。如果我们只是看我们教会的四片墙啊，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的。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呢，就是。弟兄啊，注重你在信徒中间推动的传福音的工作。
对了，
那么慢慢呢，就去到那个林晨牧师刚才讲的呢，举目向田观看。那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意象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周弟兄啊，我们就和你分享交流到这儿哈。当然，我们也更多的为教会祷告。我相信呢，神也祝福，也使用，也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啊。虽然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罗牧师常常讲，真的也是提醒我们，圣经这样说，不要忘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我觉得神在教会中呢，永远是居首位。虽然人有人的限制，人有人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好，今天我们晨曦交流站啊，谢谢周弟兄，也谢谢卢牧师，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再见，
罗文
老师，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烧中的心灵。